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The local mysterious pneumonia sweeping across China continues to worsen. Residents in one of the most populous provinces of China revealed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have died from it, causing another boom in business for the local private funeral industry.
疫情凶猛，河南省殡仪馆火葬场爆满。席卷中国的神秘肺炎疫情继续恶化，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的居民透露，已有大量人员死于肺炎，导致当地私营殡葬业生意再次兴旺。
This wave of pneumonia started to be noticed spreading in China in September, mostly among children, spiked in mid-October,and further worsen in November to another age group while continuing to sweep across the country.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attributed the outbreak to cross-infections of influenza, mycoplasma pneumonia,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and rhinovirus, and other respiratory infections while avoiding mention and downplaying COVID-19.
蔓延到其他年龄段，同时继续席卷全国。中共将此次疫情归因于流感、支原体肺炎、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和其他呼吸道感染的交叉感染，但回避提及新冠病毒。
However, the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re not convinced that the outbreak is not related to COVID-19.The CCP admitted in mid-December that a much more contagious new COVID-19 variant, the JN1 mutant strain, has been circulating in China for a couple of months.
不过，公众和国际社会并不相信肺炎与新冠病毒无关。中共在12月中旬承认，传染性更强的新冠病毒新变种 JN1 突变株已在中国流行了几个月。
Residents in Henan province in central China, the third most populous province in the country, revealed that many people have been infected and died from the pneumonia outbreak, but there is an unspoken rule in the state medical system to avoid any mention of COVID-19.
中国人口第三大省河南省的居民透露，许多人因肺炎疫情感染并死亡。但国家医疗系统有一个潜规则，即避免提及新冠病毒。
Zhou Xiang, pseudonym, a resident in Nanyang City of Henan Province, recently told the Epoch Times that there are many locals suffering from fevers and colds and that the local hospitals are full. While many children have been infected, more elderly people have died from pneumonia.
河南省南阳市居民周翔化名，最近告诉大纪元记者，当地有很多人发烧感冒，当地医院都住满了人，许多儿童受到感染，但更多老人死于肺炎。
Now,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say that it is related to COVID-19, Mr. Zhou said. They attribute the elderly patients' infections to their underlying diseases because the medical system does notallow them to say that there is COVID-19 virus. Patients' requests to take COVID-19 tests are denied, and when they ask the doctor if it's COVID-19, the doctors don't tell them. Actually, ordinary people all know that it's still COVID-19.
周先生说，现在他们不能说这与新冠病毒有关。他们把老年患者的感染归咎于他们的基础疾病，因为医疗系统不允许他们说有新冠病毒， 病人要求做新冠病毒检测都被拒绝了。当他们问医生是不是新冠病毒感染时，医生也不告诉他们，其实普通人都知道这还是新冠病毒疫情。
Mr. Liu, pseudonym, also a resident of Henan Province, told the Epoch Times that some of the colleges were infected with pneumonia and their symptoms were more serious. Many children are also infected, he said. People all think that it's a reappearance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河南省居民刘先生告诉大纪元记者，他的一些同事感染了肺炎，症状比较严重。他说，很多孩子也被感染了，人们都认为这是新冠病毒疫情的再次出现。
In recent days, Mr. Mu, pseudonym, who is from Henan but works in Beijing, told the Epoch Times that he returned to Henan to escape the pneumonia outbreak in Beijing. The epidemic in Beijing is indeed serious, he said.
来自河南但在北京工作的穆先生最近告诉大纪元记者，他回到河南是为了躲避北京的肺炎疫情。他说，北京的疫情确实很严重。
However, he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infections in Henan as well. He said he learned from WeChat groups that a 53-year-old female teacher in Henan suddenly fell down and died, and a 49-year-old man also died the same way, adding that these kinds of deaths attract the most comments on social media.
穆先生发现河南也有很多感染病例，他说他从微信群中得知，河南一名53岁的女教师突然倒地死亡，一名49岁的男子也以同样的方式死亡。他还说，这类死亡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最多的评论。
Local residents in Henan revealed that government-run crematoriums are operating day and night, and that the number of funerals has increased sharply.
河南当地居民透露，政府运营的火葬场日夜开工，葬礼数量急剧增加。
Mr. Zhou said that he visited the funeral home twice in recent days to attend funerals and noticed that it was getting crowded. He said that his friend who worked in a funeral home told him that their crematoriums now operate 24 hours a day. There are 8 crematoriums in the funeral home, all cremating corpses 24 hours a day, which is quite scary, he said.
周先生告诉大纪元记者，最近几天他两次去殡仪馆参加葬礼，发现那里越来越拥挤。他说，在殡仪馆工作的朋友告诉他，殡仪馆的火化炉现在是24小时营业。他说，殡仪馆里有8火化炉，都是24小时火化尸体，很恐怖。
He said that before the 2020 COVID-19 outbreak, most areas in mainland China had a custom of not burning corpses after 12 p.m., which was called no cremation after high noon. But after COVID-19 broke out, the crematoriums worked day and night.
周先生说，在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都有中午12点后不焚烧尸体的习俗，也就是所谓了过了正午不火化。但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火葬场昼夜不停地工作。
Mr. Zhou revealed that in Nanyang City, in addition to government-run funeral homes under the Civil Affairs Bureau, the number of local private funeral parlors and morgue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the past 2 or 3 years.
周先生透露，在南阳市，除了民政局下属的官办殡仪馆外，近2-3年来，当地私营殡仪馆和太平间的数量也急剧增加。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12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多伦多万锦开发商非法出售楼花被罚18万元。RBC 斥资135亿收购加拿大汇丰银行正式获批。调查显示，假日期间1/3加拿大人感到寂寞，年轻人超50%感到孤单。华裔夫妇购买了350顿免费餐送给有需要的人。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据多伦多星报报道，一家位于万锦市的开发商 Ideal Developments 承认非法出售未建房屋楼花的罪名，被罚款超过34000元，并被勒令支付15万元的赔偿，因为该公司在没有获得销售或建造新房许可证的情况下，向多伦多北部的一个预建项目的购房者收取了超过500万元的押金。该判决是在住房建筑监管局 HCRA 对购房者提出的投诉进行调查后作出的。这家开发商在列治文山销售新房时非法收取数10万元押金，但从未获得在安省建造或销售新房的许可证。法院命令这家开发商向住宅建筑监管局支付15万元，然后该机构将这笔资金平均分配给交了押金的人，以部分抵消他们向 Ideal 支付的款项的损失。住宅建设监管局还拒绝为这家开发商和所有相关公司续签发放许可证，他们不再获得建造或销售新房的许可。住宅建设监管局发言人林表示，住宅建设监管局承认赔偿金额并不能补偿购房者的押金损失，赔偿的目的是确保受影响的购房者减轻经济损失。加拿大财政部长方慧兰近日正式批准 RBC 银行斥资135亿加元收购加拿大汇丰银行。9月份加拿大竞争局批准这一交易后，方慧兰是否最后批准该交易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方慧兰在批准这一收购案时，对 RBC 银行附加了一些条件，包括在交易后6个月内不得解雇加拿大汇丰银行的超过4000名员工，一线员工则在2年内不得解雇，继续为至少33个汇丰银行分支提供服务，以及为可负担住房提供融资等。RBC 还承诺在温哥华设立一个新的全球银行中心，该中心将支持1000多个工作岗位，并为卑诗省创造约440个新的工作岗位，并将其在温尼伯的客户运营员工人数增加10%，以创造100个新的工作岗位。联邦政府还启动了一项关于加强金融业竞争的咨询，将研究是否应正式禁止大型银行之间的合并，以及政府是否应限制大型银行通过收购实现增长等问题。此次咨询会之前，许多人呼吁阻止加拿大 RBC 银行对加拿大汇丰银行的收购，因为这将削弱已经高度集中的银行业的竞争。加拿大最大的6家银行控制着约93%的银行资产，而这一交易将把这一比例提高到约95%。联邦保守党党领伯利智在呼吁阻止这笔交易时说，加拿大银行业过于集中，失去加拿大汇丰银行只会使情况更糟。他指出，竞争局发现汇丰银行可以影响抵押贷款利率，失去汇丰银行可能会让加拿大人支付更高的利率。据 CT News 报道，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34%的加拿大人在佳节期间感到寂寞，年轻人这一情况尤为严重。调查同时指出，18岁至34岁之间受访者感到寂寞的比例高达54%，当中有20%倍感寂寞。在35岁到54岁之间，这一比例则下降到36%。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今年假期期间年收入低于50000元的受访者中，有44%表示他们感到更加孤独、更加悲伤。随着收入增加，感到寂寞的比例下降。承认负面情绪的受访者人数最多的是安省，为40%，其次是亚伯塔省和魁北克省，都为32%，最低的是曼尼托巴省、萨省和卑诗省，都为27%。对于那些表示有强烈的孤独和悲伤感觉的人来说，亚省的比例最高，为14%，而安省则为13%，曼省、萨省和加拿大大西洋省份的比例为7%。居民若感到自己面对危机，可以拨打或发送短信988 联系加拿大自杀危机帮助热线，亦可以通过拨打 Hope of Wellness 电话18552423310或儿童帮助电话18006686868获得帮助。这项民意调查于12月20日至21日进行，由 Maru Voice Canada 负责，随机选取1565名加拿大成年人，这些人士都是 Maru Voice Canada 线上小组成员。这项民调的误差率为正负2.5%，也就是20次中有19次是准确的。圣诞节是一个家庭欢聚、充满关爱和善心的节日。在大多伦多地区，一些好心人给有需要的陌生人送去了免费节日餐与衣服。在物价高涨之下，多伦多地区的生活成本飙升，更多的人难以维持生计。在圣诞佳节期间，一些好心人主动伸出了援手。多伦多一对华裔夫妇苏珊娜和亚当中通过脸书获得了7家餐馆的支持，夫妇俩筹集了5800多元的捐款，加上7家餐厅匹配的资助，购买了350顿免费餐。有需要的人士可前往 Chinchin's Nashville Hot Fried Chicken、 Pico 的2家分店、 The Junction 社区和 St. Clair West 街、 Aviv Immigrant Kitchen、 Kiss My Pants、 The Opium Bar 和 The Silt Center Cafe， 到已付餐费收据张贴板上拿下一张收据，获取一份节日美食。张贴板上写着，如果你饿了又没有钱，这些餐已付清，请向服务员出示一张收据，厨房将为您准备餐点。苏珊娜对多伦多星报说， COVID-19 疫情开始后，夫妇俩都失去了酒店服务员的工作，当时他们正在买房，但在调酒师慈善基金会的帮助下，他们度过了难关，如今应该回馈社会。以上新闻由瑞景编辑，林胜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12月28号，咱们今天呢聊三个话题啊。昨天呢咱们聊了27号中共在北京召开了第14届全国政协12次主席会议，会议呢撤销了吴艳生、刘世全和王长青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这个事儿。这三个人呢都是军工系统的高层，涉及到火箭军的腐败案，所以我昨天呢就说可能意味着说李尚福案有了新的进展。而且昨天呢咱们还提到说国防部长这个空缺是不能长期拖下去的。今天呢就看到星岛日报的报道，说前海军司令董军呢已经成为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这个董军呢本来就是中共中央委员，再给他一个国务委员的头衔啊，就可以担任国防部长了。相关的迹象我们一会儿会分析一下哈，就是习近平呢他的国防部长难产、外交部长难产，当然是出于习近平对官员们深刻的不信任。我一会儿呢也说一下为什么习近平不可能找到他可以信任的人。借着这个话题啊，我想就这两天网上围攻法轮功这个风波，从物理学、语言学和哲学的角度聊一点感想。今天聊的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台湾大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和一份台湾国家安全备忘录的披露呢，说中共呢已经向台湾具有影响力的摇滚乐团五月天施压，要他们在下个月台湾重要大选之前发表亲中的言论，否则呢就要对他们的假唱传闻进行调查。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就觉得中共忍了又忍，还是没有忍住。中央社呢做了一个整理啊，是说这个把历次台湾大选中中共这种统战和恐吓的手段都给他列了出来啊，整个列了一个表。每次呢就是说用到统战手段都是因为这个国民党选情看好啊，所以中共的话呢就这个稍微放松一点。然后呢每一次这个当民进党在这个选情看好的时候，中共呢就发动这种什么军演呐、啊，或者是发导弹呐、啊，或者是放狠话呀等等。但是呢，每次反而是造成了这个民进党的上台。每次中共放狠话的时候，都是等于是在给民进党助选。其实这一次中共介入选举的动作非常的明显啊，但是现在终于还是赤膊上阵了。今天呢，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OK， 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回过头来开始说第一个新闻了啊。根据星岛日报在27号的报道呢，外界本来猜测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呢可能会接任国防部长， 但是呢，10月24号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并没有委任新的防长，显示出当时这个习近平呢还没有下定决心让刘振利当防长。前两天呢，就是12月25号的时候，中央军委举行了一个上将的军衔晋升的仪式，这个好像是今年第四次举行上将军衔的晋升仪式了哈，就一年晋升四次上将，这是一个非常蹊跷的事情。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在给这个未来的国防部长找一个接班人。那么这一次晋升的上将呢，一个是南部战区政治委员王文权，还有一个就是海军司令员胡忠明啊，晋升为上将。这个呢，就意味着说原来的海军参谋长胡忠明的接替董军担任海军司令。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显示说，参加晋升上将军衔仪式的时候，这个原来的海军司令董军就在主席台的第一排就坐，显示他另有大用。董军呢，今年62岁啊，他现在变成了国防部长热门的人选。我觉得董军担任国防部长应该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在中共的军中啊，大家知道技术含量最高的就是火箭军和海军。大家知道海军因为有航母嘛，所以它需要有各种舰艇啊、飞机，然后呢还有潜艇啊，还有导弹，还有电子战，多军种它是互相配合作战的，它对于不同军种之间的协调性要求很高，所以海军呢它是技术含量很高，同时海军其实也是各军种中最费钱的一个军种。再加上习近平搞一带一路也要加强共军的这个远洋投射的能力，所以呢这个海军被重视就是应有之义了。但是习近平选来选去啊，这个半年多才选出这么一个国防部长的候选人，说明习近平不知道该信任谁。美国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呢分析指出说，习近平要求手下人对他忠诚，但在习看来手下人都有反骨啊，这是余茂春讲的话啊。我觉得这个呢也并不奇怪，因为习近平他这个整个在当官以后啊，就是改开之后，他后来就是开始从这个正定县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开始做起，一步一步在仕途到福建呢、啊、到浙江啊，到上海，再到北京，整个这仕途一路走过来的话，真的还没有遇到什么生死的考验。而且呢他也没有在政治上被打倒过。通常你只有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像邓小平那样三上三下是吧，这个时候才会看出来谁在你最弱的时候，在你最没有希望的时候还能够守在你的身边啊，这个就是真朋友了，患难见真情嘛。如果你一直是春风得意的话，你怎么能保证跟在你身边的人不是仅仅出于利益的考虑呢？当利益不在的时候，你又怎能保证他们不会倒打一耙呢？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很难相信，或者说很难发现到底手下的人谁是真心，谁不是真心。大家记得在战国时期啊，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就是仰视的人啊，这个人就是孟尝君，当时战国四公子嘛，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这个和春申君哈、啊，战国四公子，这个孟尝君仰视啊，当时曾经仰过3000以上的这个号称自己很有能力的人，其中呢有一个人啊，就是这3000门客中，其中有一个人留下了一个成语叫做狡兔三窟，就是说一个叫冯欢的人啊，在孟尝君得意的时候居安思危啊，为孟尝君将来失意的时候做好了准备。等到孟尝君真正失势之后呢，又是这个冯欢帮助孟尝君恢复了相位。而根据《史记·孟尝君列传》的记载，当孟尝君倒霉的时候，3000门客看到情况不好，一哄而散。而等到孟尝君恢复相位的时候，这3000门客又都回来了。当时孟尝君就非常的失望啊，他说：“我田文呢，平常对这些门客的接待都是推心置腹的，是吧？从来都没有任何的过失。但是呢，等到我有一天突然之间……”这个在政治上倒霉了啊，失意了，那些人就全都背弃我而离开，没有一个人回头看我一眼。他说现在这些人回来啊，我是真的是不愿意再见他们了啊，我也不想再见他们了。当时这个冯欢呢就劝孟尝君，他说这个君上应该懂得一个道理啊，他说这个这就像是一个城市啊，这当时战国时期的这个临淄是一个非常大的都市啊，这就像一个城市一样啊，他说每次呢早上城门一打开的时候，大家都侧着肩啊，争着往城里边挤，到了这个晚上太阳要落山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就全都掉头离开这个城市啊，根本连头都不回。他说这些人呢并不是对城市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他们之所以早上进来晚上出去，他们带着那样的一种态度的话，完全是因为利益的原因呐。他说这个当你失势的时候呢，这个利益不在了，当然宾客就走了啊。现在你回来之后的话，利益又在又回来了，所以宾客呢也就回来了。他就劝孟尝君，这就是人之常情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愿君遇客如故啊，希望你还像以前一样的对待他们。冯欢这个话啊算是活明白了啊，所以他就能够显得很豁达。 其实呢，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这两天啊，在这个自媒体上啊，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人呢、啊，就是这个自媒体人吧，啊，愿意出价$10,000啊，条件呢就是说修炼法轮功的自媒体人，要公开的羞辱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只能暴露这个人非常的狂妄、无知和唯利是图。我相信这个人其实对于，什么信仰啊，对于哲学甚至科学，他都没有真正的思考过，对历史其实也不太懂。如果哪怕对历史、对哲学、对这个修炼稍微有一点点，对宗教稍微有一点点思考的话，都不会讲出这种话。哪怕是只具备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甚至都不用说常识性的知识了，哪怕你就是一个基本的，就是人能够有基本的良心，能够基本的约束自己的话，都不会讲出这样的话。他说他愿意出价$10,000啊，换来像我们这些这个修炼法轮功的人去羞辱我们的师父。其实他说$10,000的话，就是出$10,000,000的话，也不会有一个真正的法轮功的真修弟子去做这样的事儿的。因为这些人呢、啊、就是当时我们这些这个修炼法轮功的这些人呢、啊、包括就是很多在油管上这些做这个自媒体的人，当年为了澄清中共对法轮功的谣言和污蔑，是宁可失去工作、家庭、自由乃至生命的。不是说这些东西，工作、家庭、自由、生命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如果谁真的因此失去了工作、家庭、自由、生命的话，最该谴责的恰恰是镇压和平信仰的中共邪教。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话，是因为他们认为有比这些利益更重要的东西啊，就是信仰啊，就是一个人的气节啊，就是一个人的原则。如果说法轮功修炼者是可以用金钱、地位和美色去收买的话，那么法轮功就绝不可能在中共残酷镇压中坚持24年。恰恰是这种在外人看来是迂腐的这种坚定，才是支持我们一直用非暴力方式去抵制中共镇压的力量源泉。当中共邪教以倾国之力镇压一个和平的修炼，这个和平的信仰真善忍的团体的时候，我觉得那些站在中共那一边的，站在加害者那一边摇旗呐喊的，才是真正中共邪教所控制的邪教徒。尽管他们或许对这一点并不自知，反过来讲，其实这些邪教徒如果给他们$10,000,000，不用说$10,000,000，甚至$10,000,000，我看有人留言说都不用$10,000,000，给他$5的话，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痛斥中共这个邪教。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这一点，法轮功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的话，这种强大的凝聚力是一种心灵的强大，这种心灵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而中共只不过是一群靠利益收买的乌合之众而已。所以你就知道，在法轮功和中共的较量中，事实上中共是不配跟法轮功较量的，我们只是打这样一个比方，时间绝对不会站在中共这一边，靠利益维系的这个团体不会长久，而只有靠这种信念维持的团体才会长久。这个世界上没有千年的帝国，但却有千年的信仰，也就是人世间的事情都是无常的，都是千流变灭的，只有神才是永恒的，而只有对神的这种坚贞的信仰才是永恒的。所以我想对这个中共邪教的徒子徒孙们给出我唯一的劝诫，公开声明退党，去远离中共邪教。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看到习近平无人可用啊，习近平真的不知道到底谁对他才是真正的真诚的、啊、才是真正的这个忠诚的。而法轮功其实在20几年血与火的考验中，已经看出来了谁是真正的修炼的人啊，谁是他能够在这样的镇压中保持自己坚贞的这种信仰。最近呢，也总有人在网上追问啊，王志安说过什么什么，你为什么不回应？或者谁谁谁说过什么，为什么不回应？其实我从9月份到现在，很多次在周日下半段的问答中，都非常非常系统的回应了这些问题。如果您要是没有看到的话，请您回看那些这个周日的问答啊。如果您看了之后还要问的话，那我觉得您的理解能力真的是有问题啊，真的是出问题。要不然就是您诚心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不过我这里边我想说哈，这个像这个王志安这样的人呢，他是以自己非常浅薄的知识来嘲弄高深的道理。举个例子说哈，比如说光年的问题，我只打个比方哈。学过初中物理的人认为光年是一个距离的概念啊，光走一年嘛。不过这也就是仅仅停留在初中物理的水平，我估计王志安大概也就是初中物理的水平。但凡你上过大学物理，你也应该知道相对论，你也应该知道时空一体，你也知道这个光线的速度，这个它或者是重力啊，就是时空的话会随着这个物质运动的速度或者是重力的变化，重力场的强弱的变化而变化，时间会膨胀